徐良、白云瑞双战金灯剑客夏绥良。为什么呢？这夏绥良啊，说话不算数，出尔反尔，百般刁难，纯属外君子内小人。徐良、白云瑞一看呢，说好话没用，干脆就武力解决，宁愿叫你给打死，也不能叫你给为难死。年轻人呢，脑袋一热，不管不顾，这俩小伙子就拼了。尽管如此，徐良、白云瑞两个人合起来也不是夏绥良的对手，就是四个捆成板也敌不住人家。这个夏绥良身形转动就好像魔影相似，两个人两把刀也刀不着。时间稍微长了点，徐良、白云瑞全冒了汗了，把两个人急的心说这仗怎么个打法，找不着人啊。就见眼前有影子晃动，夏绥良一个人把他们两个人就围在当中，正东、正西、正南、正北、东南、东北、西南、西北，四面八方全是夏绥良。那位说他会分身法，不是，就因为太快，转动的一快呀，你摸不清方向，也不知他在哪。那位说你说了半天金灯剑客怎么解释，为什么叫金灯呢？哎，咱说一说。原来这个夏绥良啊是广西人，他们家住在金灯山下。广西有一座十万大山呢、哎呀，那山头都无数，其中有一座小山就叫金灯山。这山呢不高，但是呢周围全是树木，唯独这山头上光秃秃的，寸草不生，而且那石头发红色，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，阳光照射到这儿，你怎么看怎么像一盏灯。哎，那山头就好像火苗似的，也不知从哪个年月开始，有人给起名叫金灯山。山下有个村庄就以此山为名，叫金灯镇。这个夏绥良啊就是从这儿生长的。夏绥良他们家也比较富裕，在十里八村来说，他们家是头牌首户，所以有俩钱儿呢，他就请教师学习武艺，等以后历尽艰辛啊，为了练功，他投靠了武圣人于和。咱没说过吗？他欺上必下功，于和根本就不勒他，翻门子找关系。最后于和一看夏绥良太智诚了，深受感动，这才收他做记名的弟子。过了数年之后，一看到功夫行，这个人呢前途无限，这才转为正式的弟子。再以后这夏绥良就了不得了，现在是武圣人于和的掌门大弟子，在这当家说了算，他的功夫的确是厉害。在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来说，很少有人能敌得住他。另外再说明一点，夏绥良的原名不叫夏绥良，叫夏金灯，因为在金灯山下金灯村，所以他爹给他起名也叫金灯。夏绥良这个名是武圣人于和给他起的，这是艺名。但是呢熟知他的人都知道他叫夏金灯， 所以才给他送了个绰号叫金灯剑客，这么叫起来顺嘴，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原名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呐、啊。单说徐良和白云瑞两个人不是夏绥良的对手，其他的人在旁边看着都着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来人了，这就叫无巧不成书啊！也该着徐良和白云瑞这两个人有福气，来的还不是一个人，来的是仨人。这仨人一字排开，来到院中，高声喊喝：“住手！别打了！”这下救了徐良、白云瑞的命了。小哥俩虚晃一刀，跳出圈外呀、啊，扶持扶持喘粗气，闪目观瞧，一看这仨主，哎，简直别具风格，各有特色。再看上吹手这主是个大紫胖子，身高过丈，膀阔三庭，这肚子大的都出了号了，肉头肉脑，肉包子眼睛，紫微微的脸膛，一脸虬髯，就是带卷那胡子，用手一揪，这胡子能有一尺多长，一撒手的还卷回去，闭目虬髯，光头，没戴着帽子，受着戒，大秃脑袋，背后背着兜子，肩头上扛着一丈三尺长日月方便连环铲。中间这人是个出家的道人，周身上下一身灰，长得俊俏，别看上了年纪了，那个肉皮那个细腻劲儿就甭提了，八字剑眉，非同两鬓，一对俊目，通关鼻梁，方海阔口，嘴唇通红，腰系丝绦，斜背兜囊，背背宝剑，手拿拂尘。别看上了年纪，胡子都白了，依然掩饰不住年轻的时候是个漂亮的小伙儿。下水手有一个穿黑的，头上戴六楞抽口软摊转帽，鬓角带着八卦太极图的英雄胆，周身穿青遍体挂造，腰里挎着口宝剑，手里提着包袱，黄脸膛，利剑眉，大豹子眼，也是通关鼻梁，四字阔口，花白胡须，也看得出年轻前也是个漂亮俊品人物。徐良、白云瑞不看则可，一看，哎呦，救星来了！来的这仨主是谁呀、啊？那大紫胖子，出家的和尚，正是边北紫然伯、北侠客欧阳春，挨着他那老道，正是云中鹤魏真。魏道爷穿身青的，正是东方侠鹤妖狐智化。这老三位赶到了，云瑞和徐良赶紧跑过去见礼。三位老人家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白云瑞也说：“是啊，有三位来的可太及时了。”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？
欧阳春说话了：“嘿嘿，腿在我们身上长着，我们想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”
简单把经过做了介绍。现在的北侠欧阳春已经出了家了，不是三侠五义那时候是个俗家，现在是佛门弟子，在东京大相国寺落法为僧，而且欧阳春受了黄风，
四地仁宗加封保送罗汉。那么说皇上加封有哪些好处呢？那当然跟旁的不一样，这是奉旨啊。既然皇上加封了，那是有俸禄的，每一年给官饷。皇家的僧人比一般的和尚身份要高得多。现在欧阳春一心向佛呀，经常在相国寺待着，他呢也有座庙在边北辽东三教寺，他是三教寺的方丈。别看出了家了，还是没修行好。有时候欧阳春呢思念那些朋友，想起年轻那会儿出入开封府，跟五蜀弟兄打得火热，那时候闯荡江湖别有一番乐趣。现在出了家了，有时候感觉到寂寞。经常来看欧阳春的就是云中鹤、魏真、魏道爷和东方侠智化。现在这个智化也琢磨着要出家，但他不喜欢和尚，他要拜魏真为师兄当老道。魏真呢就劝他，魏真说你再考虑考虑，出家不是容易的事儿，你听起来挺美，什么青灯古佛，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，什么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，什么清净无为，不管是和尚还是道士是苦修行，很难很难的，再过几年吧，哎，你考虑好了我就收你为师弟。就这样呢，东方家智化跟魏真形影不离，魏真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。现在老哥俩到东京大相国寺去看望欧阳春，三老这一见面谈得十分投机，年轻那会儿就在一起，现在老了回忆年轻那些事儿，哎，非常有意思。一阵心血来潮到开封府溜达溜达，看看蒋平他们吧。结果一到开封府扑空了，不但蒋平不在，徐良、白云瑞都不在，就看着玉猫展雄飞了。一问怎么回事，南侠向他们做了介绍，说九月初一龙虎风云会，现在日期也快迫近了，不知道这个会是个什么意思。小梁子他们先起了身了，去探听虚实。云瑞后来不放心，带着舒安也去了。后来我四哥蒋平不放心，领着大队人马也跟去了。现在可能都在连云山通天观。欧阳春呢，心里就一翻个。为什么呢？欧阳春前些日子接着一封信，是他父亲跟他叔叔给他写来的。他父亲就是平凤岭少林寺老当家的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钟会，他叔叔就是通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，给他写的信说我们呢接着请帖了，九月初一要参加连云山通天观的龙虎风云会，听说这次大会是盛况空前，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、八十一门的负责人都得参加，可以大开眼界呀。不知道你接着请帖没接着，你是怎么打算的？能不能到连云山来？欧阳春到现在还没回信，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听展昭这么一说碰上茬了，哦，这一说小梁子和白云瑞都接着请帖了。有道是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，根据经验判断 酒无好酒，会无好会呀。肯定夏翠良一伙没安好心。哎，怎么办呢？到那去看看吧。老三位待着也没事，这才跟斩南侠告辞，起身赶奔连云山。咱这么说吧，到了连云山扑空了，也没找着徐良、白云瑞，也没找着蒋平。你想想，连云山那么大个地儿，找人可太难了。老哥仨一琢磨，也不能白来呀。后来一打听，有人说好像是白眉大侠徐良奔了东海小鹏来陛下宫了。哟，欧阳春大吃一惊，心说梁子你活腻歪了，那是什么地儿你敢去呀？恐怕是凶多吉少。老哥仨一商量，呆着也是呆着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干脆咱也奔东海小鹏来找这小梁子去，千万可别叫他出了事。就这样，老哥仨赶奔东海，路上无话，非常顺利来到小蓬莱陛下宫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想要进陛下宫得闯五关，现在五关都叫徐良他们给破了，断魂谷没人了，月牙河没人了，迷仙洞空了，绝命台被夺过去了，这四关都不存在了，所以到陛下宫没费多大的劲儿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欧阳春把经过讲述完了，徐良大喜呀，老人家您来得这么好，真是个好机会。不过欧阳春可认得金灯剑客，一看他在那站着呢，替徐良和白云瑞捏着一把汗呢。浩儿啊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，敢跟他伸手，闪退一旁，待贫僧跟他说话。徐良、白云瑞、何宝刀归队，跟魏真、跟东方侠智化凑在一起。那魏真还是徐良的师傅呢。徐良一共俩老师，头一个老师就是云中鹤魏道爷，第二个老师才是金睛好斗梅良祖，那么还有一个不出名的老师就是飞天魔女龙云凤。那个人说怎么不出名呢？不是龙云凤没名，而是龙云凤暗地之中收的徐良，这事没有公开，所以这叫没名的老师。徐良见着魏真，当然比别人要亲近了，拉住老师的手问长问短，单说北下欧阳春来到金灯剑客夏随良近前，双手打问讯：阿弥陀佛，老衲参见剑客爷。夏随良打量打量欧阳春，免了，如果我没认错，你就是紫瞻伯北侠欧阳春吗？正是老衲。欧阳春呐，我也不是攀个大说，从哪方面讲你还是晚辈，这你承认不？我自然承认。是啊，我跟你爹跟你叔叔是齐辈的，你爹不是欧阳钟会吗？你叔叔不是欧阳普中吗？我们是老弟老兄，所以你是正牌的晚辈。欧阳春呐，来干什么来呢？找我还是找武圣人于和于老剑客呀？我谁都不找，我来找白云瑞和徐良来了。前辈啊，我来的迟了一步，
不知道你们这里都发生了哪些事情，何至兵戎相见呢？刚才我看着你们拿刀动枪的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这个别问我，你问徐良和白云瑞去，你问他们就清楚了。欧阳春呢、啊、这你看得清楚，我没去开封府，我没上你们家门口，相反的，这俩娃娃堵着我门口惹是生非，这还了得？这可不是我家，这是武圣人居住的地方，他们跑这猖狂撒野，实在是可杀而不可留。我呢看着他们还年轻，哎，但能容忍就容忍。可是这俩娃娃得寸进尺啊，刚才你看见了多厉害，两口刀非把我置于死地，要不是我练了几年功夫，我还活得了吗？欧阳春呐、啊，你说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？欧阳春一听他满是理，不知道内情的，你听他说的多么理直气壮啊。其实欧阳春深知这个人最狡诈不过，善于拿着不是当理说。到了现在，欧阳春呢、啊、心里头想的很好，哎，但能容忍且容忍，这地儿不能待，干脆说几句好话，领着徐良白云瑞一走，这是上策，再在这块待着危险是太大了。因此欧阳春满面陪笑，前辈，是啊，年轻人嘛，不懂事儿，阅历浅，您是前辈，应该担待。我代替徐良、白云瑞向老人家赔礼了。老人家，这样吧，把他们交给我，带回开封府，我要严加审斥，让他们痛改前非，如果有失礼之处，来日方长，我领着他们再到陛下宫登门谢罪，您看如何呀？这欧阳春多咱说过软话话，今儿可破了例了，他就想把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夏遂良一听冷笑了一声，欧阳春，你说的太轻巧了吧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临走当然可以走，但是我们有约在先呢、啊、今天是切磋技艺，不管任何人来了都得留点纪念，也不虚此行。欧阳春，我答复你的要求，但是得留点纪念。老人家，换句话说，你我二人还要动手不成？